大众请坐，阿弥陀佛。
එනම් කවුරුත් නැගිටින්න තිසරණ සහ පංචීත් සමාදන් වීම සඳහා
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大师们，诸位嘉宾，诸位同学，在我们讲话之前，强定马法师要让我带大家做一个三皈依，大家跟着我念，是皈依誓词不长。跟我念，皈依佛，二祖尊，皈依法，地狱尊，皈依僧，众众尊。我们要念三遍哈，皈依佛，地狱尊。二祖尊啊，皈依法，利欲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二祖尊，皈依法，利欲尊，皈依僧，众众尊。
කවුරු නමස්කාරය කියන පස්තිතර සහ පංචි සමාදන් අයියෙන් කියන බුද්ධං සරණං ගච්ඡාමි ධම්මං සරණං ගච්ඡාමි සංඝං සරණං ගච්ඡාමි ဒුතියම්පි බුද්ධං සරණං ගච්ඡාමි ဒුතියම්පි ධම්මං සරණං ගච්ඡාමි ဒුතියම්පි සංඝං සරණං ගච්ඡාමි තතියම්පි බුද්ධං සරණං ගච්ඡාමි තතියම්පි ධම්මං සරණං ගච්ඡාමි තතියම්පි සංඝං සරණං ගච්ඡාමි පාණාතිපාතා වේරමණී සික්ඛාපදං සමාදියාමි අදින්නාදාන වේරමණී සික්ඛාපදං සමාදියාමි කාමේසු මිච්ඡාචාර වේරමණී සික්ඛාපදං සමාදියාමි මුසාවාදා වේරමණී සික්ඛාපදං සමාදියාමි සුරාමේරය මජ්ජපමාදට්ඨාන වේරමණී සික්ඛාපදං සමාදියාමි.
佛门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十三皈依，古人教学首先把教学的宗旨说出来，让学生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我们学佛到底是学些什么？我们想有要求是什么样的成就？啊，我们才满意。这个三皈里面呢，都告诉我们，啊，皈是回归，就是回头的意思。啊，一是依靠，皈依佛实际上是皈依自性佛。啊，三宝有很多种的说法，啊，最究竟的是自性佛。佛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也就是说学佛的人一定要觉悟，不能迷惑。啊，第一呢，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以自信觉。啊，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佛。第二呢，皈依法，法是自信正，啊，正而不邪。我们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正知正见是自信里面本有的智慧，啊，这个意思很深。啊，要以自信呢本有的智慧，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啊，从外面学来的是知识，啊，不是智慧。智慧啊要觉悟，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才是智慧。啊，智慧能了知，叫明了，知道事出世间一切事的真相。啊，一切事物的真相。啊，那么唯有正德才是真的。啊，所以佛教我们要开悟，啊，要正德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个里面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那么第三呢？我们在修学的时代要依靠僧团，啊，僧团里面是以清净为第一，啊，那么皈依僧的意思就是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的心，以清净的行为，这才叫真的三皈。啊，佛陀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能离开这个标准，离开这个标准就离开佛陀的教诲，啊，就不是佛的学生了。啊，佛的学生呢必须念念的要记住这三条最高修学指导原则。啊，那么这个叫自信三宝，这是真的皈依，而不是佛的形象，啊， 那我们这边供的是佛像，这个佛像呢，经本啊叫法宝，佛是僧宝，出家人呢是僧宝，啊，这个三宝啊叫住持三宝，啊，佛不在世了，啊，佛离开我们了，我们为了纪念佛陀造他的形象，啊，看到像啊。如同看到佛一样，提起我们对佛的仰慕的心、恭敬的心、向他学习的心，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不能不懂。啊，法是经典，啊，看到经典，经典是佛的教诲。当时佛在世是用言语。佛灭度之后呢，这是用文字，啊，用文字来记载。看到这个文字，就如同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我们读经文，就是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训，啊，是这个意思。啊，佛的教诲必须要真正能够理解。啊，他究竟讲的是什么？这个理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在中国佛教展开经卷的有一首偈子，这个偈子是唐朝武则天他写的非常好。啊，他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最后这一句话重要，我们怎样才能够理解如来的真实义？如果把如来真实义错解了、曲解了，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那么解如来真实义最重要的，佛教给我们清净善知识，啊，也就是亲近一个好的老师。好的老师标准是什么呢？这个老师在佛经教里头真正他求悟了，啊，这是真善知识，真的开悟，真的明心见性了。这样的老师不多啊，不但不多啊，可能现代根本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原因完全在沉浸。我们对佛有没有真诚的心、恭敬的心？啊，没有丝毫怀疑，用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听讲或者是读诵，我们才能够解得如来真实义。但是这个真诚到极处，所谓是至诚感通啊，我们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古人用有效，现在人用的还是有效，但是现在人受过科学的影响，科学提倡怀疑。如果我们对于佛经怀疑，对于释迦牟尼佛怀疑，对于经典怀疑，我们就不得其门而入了。那么我们 听经、学经教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知识，就不是智慧了。智慧才是如来真实意，知识不是的。知识是谁的意思呢？自己的意思。自己是凡夫，所以还是凡夫之见，不是佛知佛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一次我接受了总统的邀请，没有想到到斯里兰卡来，让我感觉到很惊讶。这一边的人民这么淳朴，对于佛法的尊重，我在其他地区没有见到过。那么这种尊重是不是就像佛经里面所说的真诚恭敬，毫无怀疑？我们可以说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那有没有到佛的标准呢？古人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我们不敢讲。但是比较其他的一般地区，斯里兰卡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值得人尊重的。这个国家是个小国，是个普通的国家，但是昨天我跟教育部长交谈的时间很长，在总统府里面我们就见面，知道斯里兰卡的学校有10000多所学校，学生从上学，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免费的，也就是国家负担教育费用。我看到很受感动，想到我自己少年时候，因为家里面家庭环境不好，清寒，交不起学费呀，而失学。我14岁以后没有再念书了。就为了这个原因，那个时候我天天在想这个问题。我喜欢读书。为什么不能读书？是因为家境清寒。所以就想了一个问题：如何能够令天下的儿童不因为家庭经济环境的问题而失学？让他能够从小学、中学、大学完成学业。钱从哪里来呢？钱从国家来，国家负担。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呢？国家征收人民的教育费，不拘他这个工资多少，赚钱多少，能征收1/10的教育费，他能够赚10块钱，就捐1块钱的教育费。那么国家这个专款专用，不做别的用途，大概可以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没有想到这80年之后我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你知道我心情多么快乐，多难的事情。那么我们才晓得这个政府 他重视教育。啊，国家的支出大概教育费用是摆在第一，而不是用军火。啊，一般人的发展是武装，这个地方没有，这就是武装教育。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能向斯里兰卡学习。啊，我们不要军费，这个军费花那么多钱呢，不值得。这个钱应该拿来办教育。啊，保护国家用不着军队。啊，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许多人都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啊，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我曾经在战争爆发三个月之前写了封信给布什总统，劝他了用和平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用武力。结果很遗憾的，最后还是发动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呢，布什总统也知道错误。啊，为什么？开战容易，没有办法结束，一直到他总统下台，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啊，战争时候没有死人，可是，在占领期间，啊，这个地方这些暴动的时候，美国人死了好像有几千人，啊，这非常不值得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告诉大家，战争只是把灾难变得更严重，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911事件之后。变成了恐怖战争，这非常之可怕，啊，整个社会变形。在这个之前，我曾经在美国住过十几年，美国的确是民主自由。啊，我们出去旅行，飞机没有什么检查的，啊。朋友在美国的时候迎接我们，可以在飞机门口，我们门一打开就看到朋友迎接了。啊，送飞机的时候，一定送我们上机，行李都摆好，他才离开离去。现在在美国不一样了，检查比什么都严格，甚至于啊还要你脱衣服检查。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再过去了。啊，我跟布什总统见过面，那是一次也是有很大规模的活动，进入会场检查比飞机场的时候要严格十倍都不止。啊，保护会场的这个士兵，我看到大概有六七十个人，都带着冲锋枪，如临大敌呀，这哪里像是打胜仗的样子？啊，所以让我感触非常之深。啊，所以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再有战争。啊，战争祸害无穷。冤冤相报，学佛的人知道，还有一些宗教人知道，有轮回呀。啊，六道轮回最早是婆罗门教说出来，以后被证明了。啊，凡是修四禅八定，都能够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何必借这种冤仇呢？啊，这是不值得的事情。今天社会的动乱，根本问题是在教育。啊，那现在教育也不错，学校很多，学校是很多。他的教育方向偏了，啊，完全是重视科学技术教育，人文的教育没有了，就是人，他会制造机器，会使用机器，但是他不会做人，啊，不懂得做人，只为自己，不知道为别人。啊，东方把传统东西丢掉了，啊，中国丢掉自己传统200年了。西方把宗教教育丢掉了，啊，才形成今天社会混乱，地球灾变异常。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古人也不算是很久，我住在澳洲的时候，昆士兰大学校长有一天请我吃饭，学校的教务长还有几个教授啊陪同，教务长告诉我，他说在二战之前，欧洲有一些专家学者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世界上4个古文明，3个都消失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这一个议题，他们经过很长时间去研究，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我听了之后啊，告诉他，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啊，确确实实，中国古人懂得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学的理念，有方法，有经验，有成果，啊，这个在《礼记》里面记载的是，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中国创造文字到今天，大概有4500年的历史。在没有文字之前，不能说没有文化，啊，文化就更早了。啊，印度教的长老告诉我，他们的宗教至少有13000年的历史，我相信。啊，但是我也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了至少也有13000年。啊，确实他抓到了教育的核心。啊，所以他懂得教育怎么兴起来的呢？这是个问题，就教育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要有教育？啊，中国古人那个时候佛法还没传到中国去。啊，就知道人性本善。啊，中国古时候 教同盟就是教小朋友，啊，四五岁的小朋友，念三字经，三字经上的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跟我们佛法教学的三皈依是一个意思，啊，异曲同工啊，啊，人性本善，那本善是善就是佛，啊，所以大乘经里面佛教人第一句话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看，就把目标告诉你了。啊，你本来是佛啊！啊，那我们学这个学习的目标在学习目标在成佛啊，成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啊。那成佛是什么意思？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这东西要不要？啊，要不要智慧？啊，智慧才真正对这个世界上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想不想要？啊，你想不想要有好的德行，像圣人，神圣的德能？啊，向好，健康长寿，啊，永远不会衰老，好不好？大家都想要啊。啊，诸位要知道，我讲的这几句话就是佛法的内容啊，佛法就是教我们这些的。如果我们没学到啊，那就很冤枉啊。啊，佛法你看，极乐世界讲无量寿，寿命无量，永远不老，能不能做得到？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可以做到，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发现什么？人的意念呢，能够支配物质现象，我们的身体是个物质现象，你的意念好，你身心健康，你永远不会生病。啊，这学佛头一个好处啊！啊，那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还没有达到佛的标准。如果达到佛的标准，真的啊，年年十八了，啊，不会衰老，永远不会衰老，永远不会生病。啊，你看菩萨的相，相貌多么美圆满。啊，我们能不能造得出来？造不出来，他的相太好了。我们造出来的相，1%都不足，比不上啊！啊，所以这是学佛的好处，真正明白了我们要这个东西啊。啊，世间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舍掉。所以佛教我们成佛跟他一样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修学学位的名称啊。我们在佛教里学佛陀教育，第一个目标是阿罗汉，阿罗汉是学士啊，我们学位拿到了，再往上是提升啊，第二个学位菩萨，最高的学位是佛陀，啊，所以它是学位的名称，啊，不可以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看待，那就错了。啊，神明里面有天神，有鬼神，佛不是天神，不是鬼神，啊，只有他才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那么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天神也是众生，他本来是佛，他当天神了。鬼神也是佛，也本来是佛，他现在做鬼神了。我们每个人本来是佛， 现在变成人了。我们今天看到一头大象，大象是畜生，它本来是佛，它现在变成大象。那佛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恢复到我们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佛。这个目标太伟大了，太神圣了。兄弟啊，为什么要学佛？你把它搞清楚。如果不学佛，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皈依了不起了，佛让我们一生都要遵守。皈依佛，佛是智慧。智慧，福报圆满的人，二足尊呢？二就是一个智慧，一个福报，这两样都圆满了，足就是满足了，这个人就成佛了。那不要佛呢？那就是不要智慧，不要智慧是愚痴啊，没有福报就是贫穷啊，贫贱啊。你喜不喜欢贫贱？喜不喜欢愚痴？大家都不喜欢了，那佛非要不可啊！佛不可以丢掉啊！有佛就有智慧，有佛就有福报，这是决定的。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迷信。但是今天我们学佛的人很多，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的人不多。我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教，我不相信这个东西，我说它是迷信。我曾经有很好的朋友同学，有学基督教的，有学伊斯兰教的，我都去他们的清真寺，去他们的教堂，我很喜欢他们。为什么？他们讲经，他们教学，佛教没有听说讲经的，纵然有讲经的，就听不懂，不得其利益，所以兴趣就没有。学佛的因缘，是我26岁在台湾，我跟我的老师学哲学，老师是个著名的哲学家，方东美先生。他给我开了一门功课，我不是在学校学的，在他家里，家里小客厅，学生就有我一个，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感到非常惊讶，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哪来的哲学？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懂啊。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一个单元学到，才真正了解认识世间上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学了61年了，我感恩老师。你们看我后头有我老师的照片在后面，我念念不忘老师，老师给我智慧，老师给我幸福。这是真的，把佛教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这样子入佛门。那第二个老师张家大师，这是真正学佛的，前面一个老师是教授，是个哲学家，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教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先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学佛，你对于佛 佛陀不认识，你会走弯路，会走岔路，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我跟他学了三年，他老人家过世了，圆寂。我的佛学基础，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我都不能成就。最后一个是我老师过世之后，我跟李炳南老居士，这个老居士儒佛道都通，非常难得，我跟他十年，这个讲经教学是他教给我的。我晓得释迦牟尼佛一生，你看他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去修道去了，求学去了，学了12年，在菩提树下证果了，学了12年，差不多都学完了，不学了，把所知障放下，那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讲经，在落叶园教五比丘，从这开始，79岁圆寂，一生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你说那个身体多好啊！我们晚上树下一宿，第二天要到加护病房了，不如人家，那叫金刚不坏身的。这就是这可以做得到的。以前我说佛的身体好，我们说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可以做到。佛为什么做到？身心清净，没有烦恼，没有欲望，所以他没有障碍。我们的身体被我们自己毁掉了，被什么东西毁掉了？心，是什么心呢？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疑的心，这个心不好。这个心呢，把我们的身体糟蹋了。在天台宗大乘止观里面，那是智者大师，唐朝时候的人，这是一代大师，他告诉我们，我们凡人身体不好，有病，这个病有6种原因。第一个是4大不调，你不知道保养身体，所以你得病。第二种呢，饮食，现在的饮食很麻烦，这个地球严重的污染，特别是农药化肥，我们素食也受到污染，所以现在逼着我们要吃一点干净的东西，没有染污的东西，只有自己搞农耕，所以我在澳洲，我买了很大的农地，有1000多英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自给自足。这是逼着没法子啊，非得从事着，只有自己耕种的，吃的就安心了。我们积极提倡，来推广，不用农药，不用化肥，种出来东西比他们用农药化肥还要好，品质还要好。我们不会耕种，我们请农民耕种，发工资给他， 一天给我做八个小时，我给你多少工钱，我用这个方法。收成之后，除了自己吃的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到市场去卖，卖了之后付农人的这个工钱之外，还赚很多啊！啊，这就是我寺院经济的来源。所以我们寺院经济、道场经济，不靠信徒捐献，我们自给自足。啊，用这个方法好啊，心才安呐、啊！啊，心安理就得了。所以这是最健康的这个饮食。那么第三种呢，是坐禅。坐禅呢，有坐禅的调心调身啊。你要是不懂这个规矩的时候，随时会做出毛病出来啊。这个也是一种。第四种呢，有鬼神啊，确实有鬼神附体让你得病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冤亲债主啊，现在得这个得病的人很多啊，无论是男子女子啊，都有奇奇怪怪的病啊。原因呢，多半是堕胎啊，堕胎那就是杀人了，杀自己的儿女啊。你杀了他，他跑到你身上来，他那个灵跑到身上来了，来干什么？来逃命啊，来折磨你，这个事情就很麻烦的啊。我们遇到很多，用佛法来给他调解，他要是接受了，他离开了，病就好了啊。要不肯离开就很麻烦，但是大多数都肯离开啊。第五种啊，是魔神。那不是你，是魔啊，这个跟你也是有缘，你很用功，他来折磨你啊，这是一类。最后一类啊，是恶业，就是做的坏事做太多了啊。这个坏事呢，举几个例子啊，佛家讲的五戒根本戒，杀生，喜欢杀生，喜欢吃肉，容易得肝病，容易得眼病，眼睛不好啊，得这两种。盗戒，这个贪别人的钱财地位美色，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损人利己，这属于道。道这个罪容易起肺病，五脏里的肺病啊，外面的鼻，这个鼻窦炎这一类都属于这些啊。第三种啊，淫欲，淫欲过度啊，得肾病、耳病啊，就是耳听，所以叫重听，重听听不到了。妄语起的是脾脏啊，舌病，饮酒过度啊，喜欢饮酒的时候得心脏病啊，得口病，这是杀盗淫妄酒啊。你要是不知道节制啊，拼命去享受，享受过后啊，你的身心病就来了。所以佛说犯五戒一定会五脏五根有病，你的身心不健康。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持戒也会得病啊，这个得病是你没有学佛之前造了很重的罪业，或者是前世，不是这一世，续世有很重的罪业， 应该要堕地狱。那现在得病了，叫重罪轻报，他就报掉了。啊，所以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夜宵了，病就好了。总而言之，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的因，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缘，有因有缘就发病了。啊，发病呢，五脏六腑，这是我们身的病。外面呢，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多灾难，这个灾难是我们感应的，不是自然灾害。大自然是最美的，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大自然怎么会害人？啊，都是我们自己存的心不善，造的业不善，所感应的这一些灾祸。啊，所以疾病、短命，跟这个山河大地的一些灾难，这叫报应啊。啊，这是我们报应。那么恶念不善，感应在外面居住的环境。佛告诉我，贪，如果这个地区人贪心很重，就会有水灾，啊，有海啸，有海水上升，啊，有江河泛滥，有这些灾难。嗔恚呀，就是火灾。会引起火山爆发，啊，不要以为发脾气没有关系，啊，发脾气会引起火山爆发，会引起地球温度上升，啊，所以是这嗔恚之火，愚痴感受风灾，啊，傲慢就感应的是地震，啊，傲慢怀疑，现在我们看到山倒下来。地突然陷下去了，这山崩地陷是从怀疑而来的。啊，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佛为什么叫我们修无戒十善，身心健康啊。人真正把无戒十善做到了，啊，中国的古人讲的基本的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做到了。仁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愚痴，啊，信言而有信，不妄语，跟五戒一个意思，啊，这五个做到，我们能修五戒十善，能修六合，能念佛，这个是这个人呢，身心。不会有病的，啊，所以用不着去买医疗保险，啊，用不着去买这个人寿保险，都用不着了，啊，那个钱可以拿出来做好事，啊，自己就放心了。所以这是佛法里面教给我们。如何养生？养生，身心快乐，啊，永远不衰不老，啊。那么，中国传统的文化，实际上，它就是四个科目：五伦，啊，五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伦理啊。那是讲到究竟啊，大乘佛法肯定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我是什么关系，一体啊，这个是把伦理讲绝了。佛为什么这样子爱护我们？因为我们跟他是一体啊，比父子还要亲，因为父子是两个身体的，不是一个身体的。我们跟佛是一个身体， 我们跟所有众生都是一个身体，所以这种爱啊是内心里头，这个爱是宇宙的核心，是自信的核心。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亲爱啊，你明心见性之后啊，这个德就自然流出来啊。所以佛菩萨没有不爱人啊，佛菩萨不可能有害人的念头啊，绝对不可以啊。在中国古时候，中国诸位都晓得，传统界这个文化里头有儒释道三家，这三家了都被帝王用上了。那些帝王很聪明啊，不迷惑啊，他用儒治国啊，就治国国家的时候用儒家的方法，用佛治人，就是教化人民啊，人民都接受佛学佛教的教化，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好人，当然事事都是好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大家最羡慕什么？做官的羡慕做官，就好好念书，将来啊从政啊。为什么干这一行呢？这一行有地位，你到哪里受到民众的尊敬啊，也有很好的待遇啊，没有工作做。为什么？人都是好人，事都是好事，没有案子办的。如果一个月有个三件五件案子，人家说你这个地区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啊，所以谁不愿意做啊？啊，我们昨天送了一套《四库全书》给总统，啊，还送了一部《四库会要》。啊，这两部书是中国千万年前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他们修身治家。治国的智慧、理念、经验、方法，通通在这部书里头。啊，所以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这个世界乱了，二十一世纪，要化解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有道理呀，他懂得了，他知道中国有这套宝贝啊，所以这套宝贝啊，中国老祖宗第一智慧到现在还没有人没看到能跟他相比的，就是发明文言文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好在哪里呢？时代在变，在变迁，这个东西啊永远不变，也就是说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任何时代你只学会这个文字你就得到了。这个发明比今天科学家发明什么高十倍百倍都不止啊！啊，能叫这东西保存的时候，无论在任何几千千万年之后啊，任何地方它都管用，它都不会变质，所以这是超越时空的智慧、理念、方法，超越时空。学这个文字不难啊！我曾经很留意的问美国的大学生，他们学中文啊，我问他学古文你学了多久？三年啊。我2006年参加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大型的活动啊，也要我是主办单位， 那顺便呢，我就到英国去看学校，以前去过一次，啊，这一次就特别留意去看这个牛津、剑桥、啊，伦敦大学的汉学系，跟他们学生交流，跟他们的教授举行座谈。啊，我问他们学生，也是三年，不难呐，三年你就拿到钥匙了，这四库全书就是你自己的智慧财产呐，啊，祖宗留给你的，文化没有国家界限，没有种族界限，也没有信仰界限，啊，谁拿到这把钥匙，这东西就是他的，啊，这个东西真的可以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安定和平，可以对给我们人生带来幸福美满的一生，只要我们肯干，肯依教奉行，我们人人都能作福，人人都能成圣成贤。所以中国教育是圣贤教育，不是升官发财的教育啊，升官发财这个教育啊，这个观念是个错误的。你现在可以得到，但是你享受不了多久，你的病全部都发出来了啊，刚才我在那里跟你讲的五脏六腑的病统统发出来，那时候就受罪了，就可怜了啊。所以学圣人好，学贤人好，学佛菩萨更好啊。所以今天这个教育问题啊，我是在马来西亚啊，跟马来西亚的华校校长老师做了一次谈话啊。马来西亚的华校有1000多个小学，有61个中学，所以他们的校长跟老师有一个工会啊。我对他们谈话是希望他们发心，能够把中国传统学术继承下来啊，学圣人啊，不要学富人，不要学贵人，学圣人，学贤人，学佛，学菩萨，哎，这个好，能救自己，能够救国家，救民族，能够救世界，能够救一切众生啊。所以当时我提了这个10个教学危险啊，说这我们要很认识的啊。孝是中国文化的根啊，敬是中国文化的本的根本啊，落实在孝在敬啊，一定要孝顺父母，尊敬老师啊。佛经也是把这两句放在第一，我们看到《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跟中国传统讲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要认识，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所以安身立命啊，我们一生过得平安，要教学为先啊，一定要受教育。所以中国过去教育不是为升官发财的啊，创业起家，中国的家没有了。所以我说到这个地方都会流眼泪，抗战时期还有家，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家没有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都齐家，要有新的一个解释，这家什么，就是社团啊，企业是个社团啊，所以称为企业家。那么中国过去是大家庭，它不是小家庭啊，家庭普通家庭一家人口总有300多人啊，五代同堂，不分家的啊，兄弟不分家的啊，所以大家庭是团体生活 啊，人生下来就有个概念，我是为家庭的服务而来的，不是为自己的。啊，一切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啊，所以一生努力就是要让我的家能够发扬光大。啊，能够让我的祖宗扬名后世，啊，得到大众的尊敬，他的目标在此地，不在个人。啊，所以创业起家了也是教学为先，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啊，帝王取得政权之后，五年之内。就治理作恶，社会就上轨道了，就安定了。啊，这教学为先，他重视教育。啊，中国人重视教育，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怎么重视呢？母亲怀孕就开始教胎儿了，小孩没出世，啊，就教他了。为什么呢？其实他晓得，胎儿在胎胞里面。母亲起心动念，他受影响。啊，言语、动作，他都受影响。所以怀孕这十个月当中，母亲有怀孕之理，要懂得遵守。啊，就是思想要纯正，不善的念头不可以有。啊，你这小孩完全受到正气，啊，没有一丝好的这邪气侵入。啊，他重视这个，啊，所以不应该看的东西，不好看的东西不看，不好听的东西不要听，啊，那个不善的言语都不要说，啊，也是少说话，啊，让整个心静下来，这样小孩这样的生下来很好教，很听话。啊，所以中国从胎教开始啊，那么生下来之后，全家人对这个小孩，在小孩面前都要守礼，要端庄，啊，不能有不礼貌的让小孩看见，看见什么他就学会了。啊，所以小孩学得很快呀，啊，生下来眼睛张开就会看，耳朵就会听，啊，那现在所以小孩难教啊。那为什么不懂这些道理啊？他三岁全学坏了，你教他就非常困难了。啊，所以现在学难教，这就是做母亲的没有尽到责任。啊，母亲能够懂得胎教，这母亲是圣人，你将来的儿子是圣贤，你将来这个儿子是佛是菩萨，啊，佛菩萨人教出来的。啊，谁教出来？母亲教出来的，母亲太伟大了。啊，那么这个道理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少了。啊，那么现在的学校真有问题。啊，我把这几句念完，我再继续跟大家讲。啊。离异之邦教学为先，稳定和谐教学为先，国风民安教学为先，太平盛世教学为先，长治久安教学为先，祝福报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教学为先。我今天看到，我对斯里兰卡总统很尊敬，为什么呢？他懂得教学。他把教学放在他国家行政的第一位，这跟中国古代的帝王完全相同。啊，中国历代帝王都把教学摆在第一位。啊，宰相下面这几个部，教育部摆在第一。啊，总理首相不能上班的时候，教育部长代理。啊，各部里头教育第一大，换一句话是，国家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负责的。 啊，都是来支持教育。啊，把人教好了，社会安定，世界的和平。啊，那么怎么教法？这是一套大学问。啊，所以教材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我们想了很多年，也做了很多报告，都是空口说白话。为什么呢？没做出来呀。啊，我过去在汤池做了一个实验，把中国传统文化落实在一个小镇，做一个示范点，那是被联合国会友逼出来的。我在联合国做报告，大家听得很好，都鼓掌。啊，下来说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一句话是我当头一棒啊，我才知道真正危机在哪里，信心危机。我们对于古圣先贤东西没有信心啊，古老的教材没有信心，古老的方法没有信心。实际上古老的教材跟方法是圣贤人东西，圣贤人就是永恒不变啊，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视啊！啊，那么今天放在我这个地方，有几张照片，啊，这个照片也是我选出来的。非洲的小黑人。非洲我没去过，我看到这个照片呢，我就想去看看。这些小黑人呢，都是孤儿。台湾有一位法师，他收养了3000个孤儿，啊，教他中国传统文化，背中国的古文，背得朗朗上口，在我面前背给我听，啊，背四书五经，啊，背弟子规感应篇，啊，背这些东西。哎呀，我说好，太难得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继承人了，非洲小黑人竟继承了。那这些小黑人将来都是圣人，都是贤人，都是佛菩萨，他们能救世界呀、啊！哎呦，我欢喜得不得了、嗯！所以我要到处给他表扬，我们要支持他，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啊，所以我要找时间我去看看他，啊，那么刚才我说了，教学的课程，教学的方法。要用老的，不能用新的。新的这个教学方法呢，是交叉式的。很多课程，学校里，你看，第一个小时语文，第二个小时数学，语文还没有落印象，又换了题目了。那第三个又换成历史，又换，他就在换，头脑就像浆糊一样迷迷糊糊的，这怎么能学得好啊？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教学不是这样的，教之道贵以专呐、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目的叫做开悟啊。啊，中国不重视记问呐、啊，不重视这个，重视开悟，啊，你要得定能开悟，所以他一门深入，心是定的，啊，你看现在学生，你看大学生、研究所学生，心浮气躁。这个我们看到心里就很难过，那他没有定力，啊，中国是 在过去十几岁小孩他就有定力，你看他非常稳重啊，非常大方，那真的就不一样，跟现在就不能相比呀。啊，所以古时候的方法好。我在早年跟方东美先生学习的时候，有一次老师问我，他说你相信西医还是相信中医？他说西医300年的历史，中医5000年的历史，你相信哪个？我说我当然相信5000年的，啊，5000年是真的，经得起考验的，300年还靠不住啊！啊，所以东西老的好，越老越好。哎，新的东西花样很多，毛病也不少，啊，要小心提防。啊，我说到此地，我要请一个老师来，他教学的方法、教学的内容，他是做到了。他教小学1年级到6年级，他开一个特别的班，啊，叫复习班，啊，把小学从1年级带的做成功。成绩非常可观，但是不能再往上提升，所以我们想到的要办个一条龙的学校，学生到中学了我就办中学，到大学我就办大学，到研究所我就办研究所，我让小学一直往他身上去，这个是这圣贤教育啊。这个学位怎么办呢？学位将来要请国家了，跟国家教育部来商量，请他到那个时候来考试，要给圣贤学位，不是博士，博士不行，他比博士高啊。所以我这对这个事情很留意啊。我现在请吴老师，请吴老师。